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现在是一个所谓大家的 AI 时代嘛 ，ChatGPT 的 OpenAI， 反正大家都用蛮多的。那 AI 呢，当然是有一群非常非常多顶尖的软体工程师开发的。那有时候就会接到一些工程师的来信，想要多聊聊或多了解我们 AI 的一些产品的开发的过程。那想说，他可能想说，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开发这样子。那身为主持人的我呢，威翰呢就使命必达啦。所以这次呢，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有事数据科技，还有 Explainlist 的 co-founder， 我们的王鹏杰，我们的 PJ 来到现场哦，来帮大家来聊聊。他们最新的产品就是所谓的 Chat Bang 啦，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我是 PJ。
那我帮我们的 PJ 来科普一下哈，那 PJ 本身是毕业于台大的资工硕士哦，专攻在深度的学习还有影像处理等等领域。然后在2020年呢，也成立了有事数据科技，也为非常多的企业提供数位转型以及数位产品等多项的服务。那同时也是 Explainlist 的 co-founder， 那目前呢已经打造了非常多 ChatGPT 的开源专案的应用，同时也是超过百万次浏览的 ChatGPT 指令大全的开发者。而且你们的书现在已经超过五刷，对不对？
对。
哇，恭喜恭喜恭喜，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非常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那可以再请我们的 PJ 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我自己过去是担任资料科学家为主，然后但是在开发过程当中可能发现说，其实对后端工程师也蛮有兴趣的，所以也慢慢的转战后端工程。那目前其实有在多个团队在担任开发的角色，像刚提到 Explainlist 就是其中一个，那还有一个是有事数据科技，主要是在接案为企业提供一些数位产品的服务。那第三个就是自己有在一些公司在做医学影像相关的 project。
我非常非常的多工，真的是厉害。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要聊聊我们的 AI 的产品哦，叫做 Chat Bang。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Chat Bang 是什么？然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想要做这个产品吗？
那 Chat Bang 的 Bang 其实就是小帮手的感觉，
哦、
就是利用 Chat GPT 来当你的小帮手。
哦 okay，
那 Chat Bang 是一个以 Chat GPT 为基底的一个 AI 机器人平台，那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创建自己独一无二的机器人，然后并且分享给其他人使用。所以举例来说，可以建立一个拉面推荐的机器人啊，或者是自己做一个贾博士机器人等等，那它都是可以快速帮你去集结。那这些机器人的目的都是能够把一些数据丢进去之后，然后让 ChatGPT 去读这些数据，读这些资料来回应你想知道的问题。所以我们听到其实有很多的情境是很多研究生不想自己读 paper， 那我能不能让 ChatGPT 帮我读 paper？ 那你就可以创一个读 paper 机器人，然后把这些 paper 都丢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问他问题。
所以就是感觉你自己有很多的资讯的话，就把你的私域，就是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一堆资料过直接丢给他，然后就跟他问问题这样子。
对
那了解。那你觉得我们呢、它这种东西适合哪一些人跟适合哪一些企业来做使用啊？
我们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活动当中去分享的时候，很多企业的不管是工程师也好或者什么 founder 也好，他们都想知道说，我能不能建一个客服机器人，我能不能建一个公司内部的知识库。
对，
然后我们听到了很多这样的需求，甚至有人寄信给我们，就说：“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吗？”然后遇到一样问题嘛，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支持这么多的需求，那怎么办？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建一个大平台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大平台的初衷其实都是来自于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个人也好，他们的需求的总结。然后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技术，然后让每个人去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能够去 scale 我能提供的服务，我能去解决更多人的问题，我能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们的 TA 其实可以从公司，你是公司的员工想解决公司的问题，到你个人自己有一些兴趣，有一些喜好，你想要自己创建一些机器人，那都是可以使用的。
了解。那我觉得这样真造福蛮多人的，因为你们不是说我就想做，我会这个技术啊，我就做出来，是你们听到很多的反馈，发现大家讲自己客制的客服机器人啊，还有人私讯你啊，这个就是痛点啊。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痛点，所以就是把它给实现出来嘛。那我们今天来聊聊 Chat Bang 的一些产品的细节哦。第一个啊，我想问一下框架， 你们的应该说你们架构，你们架构是怎么样选择的啊？
架构的选择其实蛮多样的，然后我觉得可以回到限制这件事来看。
限制，好，
对，就像是我们的限制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再来是我们没有投资人的资金可以烧，然后所以我们在选择上我们就尽量选择，如果能不要自己架设就不要自己架设，我们能不能用现有的服务，如果能花小钱就能够解决那就花吧，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向来做出发来做选择。再来是我们也不想考虑流量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开始流量很少但是你付了大把的钱在伺服器上其实就很不付成本嘛。那但是如果你现在先做了一个版本，然后之后流量一大，然后你东西都要改掉打掉重练，那也很不切实际啊。所以我们就在从这些限制当中去选择，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前端就选择用 Vercel 的这样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其实我们在 ExpandList 的这个官网已经验证过它的效能其实是蛮好，它可靠度也蛮高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有到月流量百万的等级，然后网站也没有挂掉或者怎么样，所以 Vercel 会是我们前端的首选。那再是后端的选择，那像刚提到我们不想自己加这伺服器，所以我就选了一些 serverless 的服务，那刚好这个 Supabase 的 H function 它就刚好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这个服务有点像是 Google 的 Firebase， 它在这个服务当中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东西，举例来说有第三方串接你可以直接去串，或者是它有提供一些 storage 可以让你去储存一些档案，然后甚至它有提供一些 vector search， 就像是我们最近很红的嘛，向量跟向量之间要去做比对要去做搜寻的话它都有提供，所以刚好这样的公司这样的服务刚好能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后端的选择上我们就是直接选择它这样。那当然它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后面来讨论。那再来第三个会是前端有了后端有了，那还有其他里里扣扣的东西，像是我们的快取也是用线上的服务叫 Upstage， 那它就是一个线上的 Redis 的服务，我们可以直接串接它使用它，然后还有其他像监控啊我们用 Grafana 等等，金流选择用 Stripe。 所以我们总体来说就是我们把现有的服务全部把它串在一起，那我们串在一起那我们提供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到底要干嘛，我们其实就把更多的时间拿来调 ChatGPT 的 prompt， 要怎么把它调得更好，或者是说像刚刚说的这个 vector 的 search， 那我要怎么 search 的好，那这才是我们想要更花时间的地方，而不是我们哦要选架构然后啊东西坏掉了怎么办的这些事情上，因为毕竟我们也只有三个人我们时间也不多。
嗯，我觉得这样子 PJ 讲的非常的实际耶，就是我们反推嘛，假如说团队只有三个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包，那可能就是不能自己架就不用自己架，我们透过串接的方式去做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那既然你们都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过来人的心得嘛，那你觉得在开发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坑啊可以避免或是需要注意的？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产品上其实看似功能蛮少的，它就是可以把文本丢进去然后可以聊天这样，但它其实细节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所以举例来说像前阵的 LangChain 很红嘛，那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选择用 LangChain 的方式，就是它帮你把 ChatGPT 包得很好，你可以去读文件，你也可以去用它各式各样的服务，但对我来说其实我用到的功能很少，
功能很少，
我只要读文件然后从网址打这个网址之后把里面的内容取出来，我只要做这件事情。那至于他提供的什么 ChatGPT 啊或 Embedding 等等，那 OpenAI 有提供啊，我串他的 API 不就好了。
对啊，
所以那时候 LangChain 我就直接立马放弃他，
立马放弃。
然后是因为 LangChain 其实他一整包很完整，但他就是很肥大，效能很不好，你很不好去 debug， 如果他出现 bug 的话等等。所以我那时候做法就是我直接从原始码把我要的东西抓出来然后塞到我的服务当中。
OK，
对，所以我就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或者是最小的容量做到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在工具的选择上，如果像它这种一整包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用到这么多，那你能不能是直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就好。
我就截取它的一个部分就对，就是从工具上的选择。 那我想问一下工具上的选择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想法，就是一些建议在 ChatBomb 的产品的开发上面，在这边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工具上你们是怎么样做选择的？
好，首先工具上选择的话，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还是会以现有的服务为主，但是我觉得是在工具的要不要舍弃它的这个抉择会需要考量一下。举例来说像我们用 Supabase 一开始也有很多问题，举例来说它在上传档案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慢， 那我们有寄信去问官方说，为什么上传这么慢，然后我们的网络都很快啊等等，那他给我们的回复跟解法，其实我们在实作上也没有办法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那时候就在考虑说，那我们要舍弃这个工具吗？还是我们继续算了，慢就慢，给他硬着头皮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会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工具好像不是这么的适合，或者是好像有些问题存在的时候，你要怎么觉得这件事情？那我们当下的判断是，我们能不能有替代方案？就是我其他的工具我还是用 Supabase 提供的，那我在上传档案的这一段我能不能嫁接其他的服务？所以那时候我的选择是，我就选择用 Amazon AWS 的 S3。 所以我们在上传档案的这一支是打别支 API 做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避免，就是它上传很慢啊，我们放弃这整个工具，然后我们选其他工具遇到更大的麻烦，那我干脆选择一个最小的事情是，好，我把这支 API 切出去，然后我去单纯做这个上传档案的东西就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工具的选择上，你一定会有遇到抉择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就是团队成员当中可以试着排序下你们想要传递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所以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那时候用 Azure 的 OpenAI， 因为它的资料不会上传给 OpenAI 嘛，就它不会成为下一代模型的 data， 然后我们想说它的资料的保密性比较好，那我们使用它的时候过程当中也发现说，我们平常去的 GPT 它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生成给我们，我们就觉得它回得很快。那 Azure 的 OpenAI 它的状况是什么？它的状况是十个字十个字给你，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顿顿的，好像有点lag，那怎么感觉怪怪的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就考量了很久，我们想说我们到底要是考量资料的安全性比较重要，还是回应用户的速度体感上比较重要？那时候我们的抉择是选择后者，因为我觉得我们前期可能用户在上传的资料当中可能还是保密性比较没有到这么高，我们还是觉得回应的这个体感上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工具的选择上也是，你在选这个工具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它不是这么完美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去考量它跟抉择它，那这时候排序就很重要。
了解，我这样听下来就是当然有很多工具可以做选择，你刚刚提到的，那也不要说整个串到底，用完一个工具，可是可以用另外工具的好的地方去再去串接，因为这就是工程师的 know-how 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通常啊，都遇到这种很多工具啊或架构的选择，那因为虽然用这个 Chatbot 的产品，一定会有一些调整的部分嘛。那我想问一下，刚刚有提到一些什么肥大的问题、速度的问题，那你们会怎么样把这个 Chatbot 做一些性能上的优化？你们都会通常做哪些事情啊？
这我觉得可以分两块，一个是它性能上的优化，第二个是它成果上的优化。那性能上的优化，我觉得基本上有些事情就不能少，所以举例来说，像是你该加 cache 的地方就要加，
对。
然后其实你要一直，因为我们现在是用了 Supabase 提供的这个 edge function， 所以其实我们在程式开发上也不是这么熟悉，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重复性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发现说，我们能不能优化我们的程式码，让我们速度变更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程式码其实也优化了3到4次，就整个重构了3到4次。然后是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说，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这么慢？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用这个工具不是这么熟，所以我们误用了它。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使用一个新的工具需要小心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说，照你的工程师的逻辑，它不应该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它发生了？这时候你一定要回头检视，是不是我程式码哪里我当初误会了他的意思，是我误用了他的用法，所以导致了速度变那么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在使用新的工具上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刚提到的，就是你该加的东西还是要加，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加了 cache， 不管是后端加 cache 前端加 cache， 所以用户在体验上应该都是会蛮快的，所以我们也调整过非常非常多遍这样子。
了解，所以大家听下来好像缺棒好像不是就是把我自己这些东西丢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回答我吗？没有，后面很多东西哦，
后面其实有蛮多细节会需要考量的这样。然后所以刚刚第一块是性能上的优化，然后第二块其实是成果上的优化。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核心其实是在，因为 ChatGPT 有字数的限制嘛，
对，
我没有办法把整份文件丢给他，所以我们必须很仰赖 embedding 的技术。
是
embedding 的技术就是在我能不能先把文本转成向量，然后用户的问题我也转成向量，那我再用向量比对的方式嘛，就是去比对说，用户的问题跟哪一块文章 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不用丢全部的文章给 ChatGPT， 而是我丢跟问题相关的文章就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文本比对的不够好，就如果你的资料不够完整， 或者是用户的问题不够好，都很有可能让成果是差的。所以我们在这块其实想了很多个方法，甚至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也在想，哎，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去优化它。
对，
那我自己想了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并不是把文本直接拿去做 embedding 就做完，然后塞掉资料库就做完，而是把文本切出来之后，我先把每一段文本去问 ChatGPT 说，哎，这段文本当中你觉得可以问哪十个问题。哦，这样用户在问问题的话，他就更容易比对到这段文章嘛。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哎，成本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因为你每段文章你都要做这件事情，但至少它的成效确实是会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那用户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再扩展？举例来说，很多人在问 AI 医生机器人，好了，他可能问说，哎，我的背最近有点怪怪的，哎，怪怪的是什么？你的文本有怪怪的三个字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文本比对很有可能比对不到嘛。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先请 ChatGPT 针对用户的问题先去扩展十个他可能想知道的事情，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去做 embedding， 再拿去做文字上的比对，那这样效果是不是会比较好？那目前我们这个版本其实没有把这个功能加进去，然后是因为我们想要讲求快，因为我们用过很多 AI 产品，发现说如果这个 AI 产品它回应我太慢，我会直接把网页关掉。嗯，这绝对是先关掉，然后先去找别的产品这样。所以我们为了讲求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先打一次 ChatGPT， 因为打一次可能就20秒30秒就过了，然后再去比对再去生成，那基本上用户已经把网页关掉了。
没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也要考量的，就是到底要速度呢，还是要成果呢，还是要效果上呢等等。然后我们最近比较更倾向于是针对文本去做下手，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苹果的英文是 Apple 嘛？那 Apple 跟苹果在做 embedding 的相似度比较高，还是 Apple 跟 banana 的相似度比较高？嗯，就两个都是的英文，一个是英文跟它翻译的中文。
对，
那我们发现说其实是 Apple 跟 banana 的相似度比对是比较高的。
哦，对，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文本其实有影响非常非常大。如果你今天要读 paper， 好， paper 都是英文的，然后你问一个中文的问题，那它比对得到吗？有可能比对不到。嗯，所以我们都尝试想要从文本那个地方去做下手。所以举例来说，我能不能除了刚问十个问题以外，我也能知道这个文本它到底是中文英文，那我能不能先翻译成相对应的语言，然后我再把它存进资料库再做 embedding， 这样后续的人在使用上才不会说，哎，我的语系因为不一样，所以在比对上出问题，比对出问题所以生成效果不好的这样的状况。然后这样的状况也会，虽然像刚提到的可能就是成本比较高，但是它至少用户不会有体感上的就是，哎，怎么这么慢的问题，因为用户可能在上传答案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哦，这个文档需要做一些处理，所以会比较久，所以它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在聊天过程当中每次都要等30秒，我猜没有一个用户是可以接受的等等。所以就像刚提到，我们在做这一块其实我们做了还蛮多的优化在里面，然后大家也都可以使用看看，就比较一下我们家的产品跟可能跟别人家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了解。哇，我真的觉得是今天这是不藏私的，把这个拆开扒开，从我们的架构工具核心的技术怎么调整，新人怎么优化，哪些坑要怎么注意。哇，这真的是大家听完应该会非常多的收获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 PJ 也有在 AI 年会有在做一些发表，那也做的产品也做的非常多，那我就想帮我们听众问一下，那假如说我想要做 AI 的产品像你们一样的话，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会比较好？
就像我当初有在年会上有说，就是你有 ChatGPT 啊，他有 ChatGPT， 那你们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大概知道说，如果以这种以 ChatGPT 为核心的产品，其实你的最核心的技术也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就是你都是用别人服务嘛，啊，你可以用，别人都可以用啊。那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回到，就是你的这个产品或是你的这个服务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上。所以一样那句话，到底是谁在什么状况下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回答清楚。那为什么我们有把握直接就这样做下去，也是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跟需求，然后甚至我们跟企业内部做一些访谈，去知道说，哦，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多人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如果被解决了，可以大大的减少或提升他们工作的效率，大大的减少他们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 AI 产品，我觉得基本上目前很多服务已经都很好了， 你只要有个串接的能力，基本上工程师应该都有这样的能力去把东西都串在一起。那你串在一起之余，你一定要问自己说，我串在一起之后要干嘛？那你总要解决个问题吧？那你解决的问题是谁的问题？你要回答清楚。你只要能够回答越清楚，你就能知道我们刚节目上半提到那些取舍的问题，你要怎么取舍这些事情，都会随着这个用户的特性有关。这用户如果很需要及时的反应，那我们刚刚的考量就是需要速度快，那效果不好没关系，那这都是可以被考量进去的这样。
所以这样听下来就是说，做产品的时候也不能说自己闷着头苦干，你还是要找到用户，然后用户的痛点是什么，这是再去做产品，而不是这样讲，你用 Chat 你会算 ChatGPT， 我也会算 ChatGPT， 大家都会算 ChatGPT， 那我们是用户，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个。那我想再问一下，除了这个用户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事情是做 AI 产品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应该会是品质。
品质，
因为就像刚说的，如果大家做的东西都是一样，大家核心几乎都是一样，那大家就来比什么，来比你这东西好不好用嘛，就像是你的界面符不符合人性化，我能不能快速找到我要的东西，那我的 UIUX flow 长什么样子等等。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不用很急着想要快点做出来抢市场，然后而推出一个很你自己都不满意的结果，而是你可以试着去做出一个你觉得这个市场这个东西如果推上市场，如果介绍给我朋友，我不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东西的时候的那个程度，我觉得就还蛮足够的。那至于之后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像它要串金流啊，要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是后续再加的功能。而前面的这些功能，你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品质掌握好，好的 UX UI flow， 然后 ChatGPT 的成果是好的等等，这个东西都确认完毕之后，你再推向市场，其实这个市场并不会真的这么快把你淘汰掉，所以你不用真的很急着我要随便做的东西然后推向市场等等。
了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PJ。 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讲说，比方说抢快说我这东西出来是不是这我先抢到我要先赶快做出来，可是万一做出来品质很烂，就觉得这个工程师做出来的东西都很暖暖，就他可能想要做自己的护城河嘛，可能觉得我第一就是护城河，可是品质也很重要啊。
对
啊，
因为现在对用户来说，他换一个产品的成本太低了，所以如果他在你这边发现说这东西好像烂烂的，这东西好像只是骗我资料的，那我也不敢把我数据丢上去啊，
对，
就看起来像个诈骗网站，他就会立马关掉。
对，
然后他要再次点这个连接的可能性其实就很低。
对，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品质顾好还是蛮重要的。
了解，所以说当然做 AI 产品速度很重要，但品质可能是优先，不然大家用完之后就觉得那就好像不好，那可能就变黑名单这个东西好像都不太好不太好。对，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但产品做完之后对不对，要让大家更多的用户知道嘛，那上所谓的行销，你觉得行销对于推广上面有哪些的重要性，对尤其是 AI 的产品上？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应该会是除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平台去推广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也要试着去思考就是你们产品的特性是什么。所以我们目前在规划的东西是，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很讲求应用跟它的情境跟它的场景。
是，
所以举例来说，拉面推荐机器人，那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在拉面的社团当中，然后可以让那些想吃拉面的人可以针对自己的口味，我面条硬一点面条软一点，我不要这么辣等等，可以让他来使用这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情境出发的话，其实你就很适合去录一些短影音的方式，因为现在短影音很红嘛。
对，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铺天盖地的短影音的策略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东西其实可以还可以被怎么利用，然后我们怎么去建立我们自己想建立的机器人，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产品其实不只是可以拿来做这件事情，而是可以拿来做更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目前其实会想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短影音的这个市场上，而且甚至是10秒钟20秒播出你的眼球之后，你就会点进来我们的网站来试用一下看一下，甚至我们的首页其实就是你马上可以试用的一个界面。因为有很多产品是很讨厌，就是你要登录进去注册流程很长，然后进去之后还不能用，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很痛苦，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把这种好的体验放在首页当中，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速度很快，效果很好，而且你马上试用是有成果的等等，然后让你进一步的来登录我们的服务，来建立自己的机器人。
了解，所以就是说行销上面你们也做了非常多直觉的反应比方说不是像说我还要用你们产品还要登录，登录完之后注册，注册完之后还要干嘛干嘛，还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就不要用不要用， 这是第一点。而第二个是假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说拉面推荐器，那就曝光到一些拉面的社群，拉面的一些论坛，那就很多人使用，而且还可以把这些东西做成短影音，因为短影音现在可以让很多人知道嘛，那很多 IG 也好， TikTok 也好， Facebook 也好， YouTube 也好，让更多人透过这个行销的方式知道所谓我们要做的 AI 的产品这样子。
对，
那我想问一下，那刚刚讲到 Chatbot 嘛，那我想问一下 Chatbot 现在已经有一个产品，那你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走嘞？
其实在 Chatbot 这东西做出来之前，其实我们一直有聊，我们团队内部一直有聊说它未来的方向可能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举例来说，有一个功能可能是，如果它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服务，就企业内部的知识库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让企业内部的成员都加入到这个 group 当中，然后让大家都能来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提供就是邀请企业成员加入的功能嘛，等等，这是其中一块。第二块事情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说，诶，为什么大家要创机器人？就他有什么诱因去创，他用别人就好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需要双方的，有人来创机器人，有人来玩，然后让这整个社群更加的活络，这个产品才会更加多人的使用。那时候我们想的一个方法是，其实如果这个机器人是你创的，你把你一个很珍贵的数据丢出来创的机器人，大家可以来使用的时候，那我能不能让你分论？这个分论的机制就会让更多人愿意去把自己的数据丢上来，甚至把这个机器人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让用户使用的时候都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才会对整个产品是一个好的方向，好的发展。不过现阶段比较还是 focus 在我们去先去验证这个市场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的存在，然后刚提到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目前正在规划跟讨论的方向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做产品第一个要先验证，验证完之后哎，可能觉得有更多的市场，那就可以延伸扩大。但我刚刚其实有用，我觉得应该很有市场，我自己都觉得哇，好想用，好想用自己的一个机器人、哦、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 PJ 来到现场。那针对这个主题啊，你们 Chatbot 的一些开发，还有一些所谓 AI 产品的一些、哦、我们要做 AI 产品要注意的事项，你有任何想要补充的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没有，不过最后可以提说，诶，那大家要怎么去使用它这样。
OK，
那使用它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只要到我们的网站 chatbot.ai， 那进去之后其实就可以在首页上试玩。那我们目前其实只要登录到我们后台的话，每天都有提供十次免费额玩的额度，然后去让大家体验一下不同机器人，然后你真的喜欢，你真的觉得有用，你再来订阅我们的服务。然后你也可以去建立自己的机器人试试看，操作上其实都蛮简单的，然后如果真的有遇到困难可以再寄信给我们。
了解。所以要怎么使用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易懂，那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到本集下面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哦、那假如说我们的企业或者是软体工程师想要再多使用你们 AI 的服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呢？
首先可以先关注我们的 FB 的粉专，
Facebook 的粉专。好，
对，我们粉专当中还是会有最新的消息跟曝光。
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兴趣都可以私讯我们，或者是直接寄信到我们的信箱。
了解。那我会把这个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那有任何资讯呢也都欢迎来联系起来哦。那非常感谢 PJ 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